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第2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好，这个现在讲到宗教的活动哈，前几代的人所做的好事影响到你。不要说前几代人，这种用这种事很少，我们人通常多半是作孽比较多哈。我们做得好，譬如说，那说得很简单啊，你的父母是好父母啊，那你真的很有福气啊，好父母对你有特别多的照顾啊，那这是得天独厚啊，这是有的。那有些人也是，父母不好啊，或者你过去的环境可能几代都不好，或者你在的环境都很不理想，我想我们都有啊。我们今天生在台湾，算起来比较起来是算相当有福气的，比起那个中国几千年来战乱，我们这四五十年是相当有福气的。那么同样的，如果你刚好生在那个生在五胡乱华的时代，或者你刚好生在这个柬埔寨或高棉那个地方，你好像觉得倒霉一点，我生的时代不好，我生的地方不好。为什么我没有生在美国的纽约，我生在柬埔寨，我生在这个生在什么苏丹，生在那个灾祸连连的地方。各位，我们人不管是时代、地理环境、家庭，我先天的后天的都会受影响，这是真的。有的时候影响是好的，有的时候是坏的，遗传的、环境的都会有影响。那所以圣经讲的两点都是真的，一方面别人所做的事会影响到我们，甚至以前所积的罪孽会到一个代上来算，这是自然现象，一定会有的。但你说这不公平吗？这没有什么不公平，因为神会按着他的公义来处置。那么如果向谁多给，就会向谁多要。如果你真的在一个比较平顺的环境里面，神向你要的也多；如果你在比较艰难的环境，神向你要的也少。总之我们又记得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比喻了，我们有一个愿意信靠主的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结果子，因为神任何一个时候的恩典都够用。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抱怨不满的话，那在任何一个时候就都有祸患了。那在以色列这个时候，他们其实从异人亚伯开始的血，神都有算账。对，神没有算该隐的账，神还保护了他。那我们说过，这是一个对该隐的，也是对所有的恶人的一个提醒。神实在是对他们很宽大，给他们悔改机会，甚至叫亚伯还在那里冤枉，一直要到启示录第六章讲，最后被杀的数目满了，神才伸冤啊。那从异人亚伯到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就是这么多上帝的先知都被恶人杀害了，神都没有找人算账过吗？其实是有的，挪亚的时代就不是算了一次账，好多人都死掉了。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不是也算账，很多索多玛、俄摩拉人都死掉了。每天都在算账，每天都还是有人死啊。虽然我们觉得这个报应好像那个程度还不太够，但是我们不能说神没有算账。以色列人杀害先知的账，谁有没有算过？也算过啊。他们不是亡国了吗？他们不是屡次被其他的国家欺负过吗？这都是神在那里算账啊。那这里再算账什么意思？算过了怎么还要再算？就是神算了一次账，给了你一次管教，给了你祖先一次管教，或者给了你一次祝福，或者给你祖先祝福，甚至神的祝福、赦免、恩待总是多于他的管教或刑罚的，多很多。那人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珍惜哈，那账还会继续算下去。我们不悔改，账就是越算越多，地狱是一个无底洞，我们就永远的不断的更深的来受惩罚。当然你什么时候要悔改的话， 什么时候钱账都不算了，神只给你更多的恩典，让你活出更多的恩典。所以虽然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已经受过很大的损害，包括被火焚烧过，但是当他们这一次拒绝了耶稣以后，那么他们还要受到更多更多的逼迫，还要受到更多的祸患。所以在主后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被屠城，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可是那个够可怕吗？那个算账算完了吗？还没有算完，因为在那以后神还再算过，就是在历史过去这2000年来，犹太人因为不悔改，神还是继续算过账，还是继续处罚过他们，包括二次大战600万人被屠杀，这都是神在那里，真是因为人的心硬，犹太人的心硬，在刑罚。我们看到这些话，我们要引为鉴戒哈。神非常的宽大慈爱，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人如果不肯悔改的话，哦，这个神所带来的刑罚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哈。好，这个流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我们说过这是主后66到70年哈，提多将军屠城那里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耶路撒冷死亡惨重。他说所要算的账呢，就是这个从一只异人亚伯一直到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这个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编呢，是把历代志下编到最后，所以在那里讲到一个撒加利亚被杀的时候呢，好像是最后一个先知。那我们今天当然是马拉基书最后一卷书了，不过这个不太重要，重要就是所有的先知，所有神的仆人被杀害的罪恶，很遗憾的都是耶路撒冷做一个负责人，因为神差遣他的先知就到以色列这里，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代表，而他们不听，所以最后都要算账，最后都要连利息都要算，你们杀人的血都要归在你们身上，要受好大的惨屠杀哈。在历代志下24章20节，撒加利亚父亲是耶和耶大，不是巴拉加。为什么会这里有巴拉加？有人说是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名字，也可能是巴拉加是早死，是耶和耶大。耶和耶大活到130岁，这个祖父来照顾这个撒加利亚，所以就把他也说，就他等于也是他的父王，那个是在历代志的讲法。那不管怎么样，一切的罪都要归这个世代了。当耶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所要受到的祸患是特别大。不过我们要再一次说，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神对我们的处境都是最公平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最倒霉，神对我们的处置都是最公平。马太福音23章37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好，这里耶稣对耶路撒冷发出一个叹息，就是把耶路撒冷实在是拟人化了，就把耶路撒冷当作这个当作一个犹太人的代表，这个城当作一个代表，你们一直都在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呢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这个当然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多哈。以色列一直这样，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代表，所以就把耶路撒冷说的特别这样的不堪哈。那神是多次愿意聚集，聚集是把你聚集起来，要施恩，要怜悯。结果呢，聚集在这里，希望保护你，远离灾害哈。这聚在翅膀底下，这是一个保护。那翅膀荫下的保护呢，这在旧约圣经里也很喜欢讲，生命记32章11节，路德记2章12节，诗篇17篇第8节，36篇第7节，91篇第4节，这都讲到说上帝很柔和的，好像母鸡的翅膀一样保护小鸡。可是我们不愿意，这里我想有人说小孩子特别悖逆不听父母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从小到老都是悖逆，我们都不喜欢服上帝，我们都不喜欢，只是我们年纪大一点比较有技巧， 而且我们倚老卖老嘛，好像就我们没有服别人的地方，没有服权柄的地方，就没有看到。我们常常抱怨小孩或晚一辈不服我们，其实我们都有错啊。每个人在罪恶里面，我们都不喜欢服权柄，我们都不喜欢被上帝保护，我们都自作孽不可活的在那里跑到老鹰的那个利爪之下啊。你们一再聚集你们不愿意，那会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一再聚集你们不愿意，会产生的结果就是38节哈，你们的家会成为荒场留给你们，那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就是如果我们是一直不肯听的话，总有一天你不要在上帝的恩典之下，那你的家就会成为荒场了。家是泛指耶路撒冷城或者是整个的以色列哈，这句话直接的翻译就你们的家遗留给你们的就是一片荒凉，那这也可以指圣殿啊，圣殿荒凉了，因为你们离弃了上帝，离弃了圣殿，所以上帝后来也离弃了圣殿啊，在以西结书10章11章都有讲，变成荒凉，整个以色列都荒凉了。那39节，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你们再见不到我了啊，一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或者是上帝差来的使者，从亚伯开始，或者我们说从摩西开始，或者就是以色列人嘛，以色列人不都一直拒绝吗？也拒绝摩西，也拒绝以利亚，基本上都在拒绝的。那么当然有的时候他行神迹的时候愿意听，或者带领他们脱离苦难的时候他们愿意听，可是长久来讲他们实在是很拒绝，不愿意哈。你什么时那到了耶稣就最大的拒绝了，那这一拒绝，以色列人的确从耶稣以后就再没有回到神那里去了。他们现在都在犹太教里面，完全没有回到神那里。在旧约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有一些人，在新约里的时候在现在就整个这2000年来，他们福音还是给他们，但他们等于没有见到主了，因为他们心已经封起来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主呢？其实也很简单，你打开你的心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我愿意信靠你，我知道你真是奉耶和华而来的，这个奉主而来的这里是指耶稣，是值得称颂，就是我称颂你，这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讲的话。有些人讲但是后来又不讲了，当大家最后都不讲的时候，耶稣就向他们隐藏了，再不向他们显现，直到哪一天你悔改心开了，那么照保罗讲，在罗马书讲，有一天他们要全家信主。其实这个原则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个人团体都是一样。今天你说我看不到主，中国人说我看不到主，我们不信，或者某个佛教徒我看不到主，我不信，其实主显在你面前你也不信，就跟犹太人一样也不信，就是也像亚伯拉罕对那个财主讲的，如果他不信摩西的书，就算有个死里复活他还是不信。所以耶稣不要向你显现，免得你受的刑罚要更重，因为看到的多嘛。那你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什么时候耶稣不向你隐藏？非常简单，你愿意信靠他，你愿意信靠他就看得到他。我们说看到才信，不不不，你要先信才看得到，你先信才能理解，而不是理解了以后才看到。这不是迷信，这是因为上帝的权柄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接受上帝的话，我们就知道上帝的话是真实的。你真的愿意送赞主，而且这种证据已经给你够多了，你还不愿意，那么你就怎么都看不到了，再怎么都看不到，你眼睛就是蒙了一层帕子，就是有鳞片，你没有信心，在你眼前也没有用，死人复活也没有用。那直到可能很多时候是被打击的一塌糊涂了，甚至肉眼都瞎了，心灵眼睛才打开，说哦，你是对的，你是对的。以色列是这样，从圣经来看我们也是这样，常常是被打得遍体鳞伤了，一切都可以自夸自大的都没有了啊，愿意来信耶稣了。各位，实在人不要这么贱了，这实在是讨打 我们不要逃跑，我们要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哈。好，下面就讲到这个逃打的事情了。这个逃打的事情呢，其实不仅是在讲到以色列的受苦，耶路撒冷受苦，也在讲到所有的人类的一个特点。就这里在讲什么？24章，有人说是像小启示录一样，讲了很多幕后的事，很多人也花很多功夫在那里解那些我们觉得好像比较怪里怪气的东西，比较神秘的东西，那都不是重点了。我想在这里还是在讲到说，我们要赶快悔改，信靠耶稣。那至于那些现象啊、乱呢、啊，只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平顺的时候就信，实在平顺的不信，哎呀，你赶快在灾难的时候信。灾难的时候你还不信，那就到最大的灾难来了，灭了你都不会信了。我觉得是24章所讲的这个重点啊。那24章呢，是马太福音最后一段长篇大论。马太福音有3段长篇大论，第一个是5到7章登山宝训，第二个是第10章耶稣选门徒的时候讲的一段话，第三个呢是13章天国的比喻，天国好像什么，第四个呢是18章也是在讲天国，天国好像小孩子一样，第五个呢就是24章这一段以下的这个24、25章很长篇大论，它的结尾的形式也是耶稣说完了这些话。有人说这5个呢，照马太的写法，就好像要把耶稣比成新摩西，好像5经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要这样比，但是的确有5个大段的讲话在马太福音里面。那这是最后一段，那最后这一段呢，看起来比较多悲哀的话、警告的话，但实在我们也真的看到这里面，是用警告的话来叫我们蒙福气的。好，24章第一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那各位，你要知道，门徒多半是加利利来的乡下渔夫，没见过世面的。这个西律的殿呢、啊，这个时候殿不是所罗门的殿了，所罗门殿早就被烧了，是西律的殿。我们也很稀奇，其实所罗门的殿远远不能跟西律的殿比。西律的殿，那所罗门殿里就金子很多了。至于大小啊、构造啊，那是不如西律殿，尤其西律殿呢是用巨大的石头凿成的。这种啊石头的建筑，尤其你到欧洲去看那些那个大教堂，非常宏伟。这运输当然是很巨大的工程，你看那个万里长城也是，这运输都是要很多技巧。我听说在中国那个从北方那个山上凿下来石头，运到北京那些地方啊。那都是要在冬天的时候运，就是因为运不动啊，那没有那种工具，就是什么冬天的时候浇水，在那石头前面浇水，让它可以滑，石头浇了水，那前面浇了水就结成冰嘛，滑了这样拖，当然也都是千万的奴隶哈、啊，不知道多少孟姜女眼泪造成的。这大石头西律所建的也是很宏伟的殿，但是西律本身不是一个敬虔的人，他这只是一种炫耀啊。我们并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形。那门徒看到这个殿呢，乡下的人就哇好棒哦，哦夫子太了不起了。那耶稣就说了，我们也要说，各位，再宏伟的殿，欧洲的、梵蒂冈的，那个都会过去。而且就算在没有过去的时候，如果我们心中不是敬畏上帝，再宏伟的殿也是惹神怒气的，神会离开那里。相反的，平平凡凡的，像这里很平凡，我们每个人尊主为大。各位，这里比在西乃山底下还要圣洁，这里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圣洁，因为主在其中。一个地方是不是圣洁宏伟宏大，是有没有主，有主就伟大，有主其实最卑微的马槽也是伟大的哈。好，但是我们不能不说，当你看到那么大的那个殿的时候，那么巨大石头的时候，的确会叫人很叹为观止啊。耶稣就说，你们看到这殿了，我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就是每一块石头你把它这么大的堆积起来，通通都会被拆掉。那么罗马人最后在主后70年灭掉耶路撒冷，是把它彻底拆毁了。这个拆毁，各位，那么巨大的建筑物，那么巨大的石头，那个石头真是好大啊！我不记得有多少吨重了， 几公尺长，几公尺宽，几公尺厚啊，非常巨大。但不知道怎么做成的，那时候又没有起重机哈，这很多古时候的那个，包括巴比伦呐、啊，还有埃及金字塔，都不知道怎么成就的。但再大的成就，再伟大，都被拆掉，都毁掉。罗马人是那个时候，因为打耶路撒冷打太久了，施老兵法很火，犹太人抵抗又太凶了，所以最后的屠杀是非常惨烈的，甚至一至两千年来也没有恢复啊，圣殿没有重建，到今天你最多看到一个西墙或者哭墙，还留下一点遗址。那个比其他的，你看，希腊或者罗马那些神庙也是被拆毁了。可是多半都还留一点遗迹，我们可以看得到，圣殿就没有哎。你看，越神圣的东西，希腊那些神庙根本是假神的嘛，那毁掉不足惜啊。可是这个圣殿到底是敬拜上帝的，虽然希律不敬虔，虽然犹太教也不是真的懂上帝，但多多少少关系还是很密切。为什么跟上帝这么密切的，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因为越是敬虔，越是神选召的，当你得罪神的时候，惹神的怒气就越大，神就越不喜悦，毁的就更惨。所以管教起神家的时候，神常常最严厉，因为我们这背道是更显出我们的不当。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带来悔改的话，那还是很有福气的。好，在可能23章讲的这些话呢，都在圣殿里讲。在23章37节以后，就讲到说耶路撒冷要毁掉。然后24章呢，应该是耶稣出了圣殿，离开圣殿，大概是要回伯大尼的时候呢，那么门徒就说：哇，这么伟大，你看这殿多好，是不是也跟耶稣说耶路撒冷要毁掉？门徒一起想：哎呦，耶路撒冷要毁掉，这么伟大圣殿该不会吧？耶稣说，耶路撒冷城要毁掉，要毁的最厉害就是城里的这个圣殿。我们说过，所罗门圣殿也金碧辉煌，毁的也很惨，连一点遗迹都看不到。那现在这个圣殿又要毁掉，那这是24章1到14节讲的三件事。耶稣说，第一个，圣殿会毁；第二个，毁掉它的，要毁掉的时候有什么征兆没有？就是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什么时候被毁，要被毁的时候有什么征兆，好预备一下。第三个，这个殿的被毁，耶稣的讲法跟世界末日或者跟世界的被毁好像连在一起。24章25章不容易看得懂哈，就是特别是24章，就是在讲未来的事情的时候，那么耶稣其实在讲好几次，好像在历史上会不断的应验。最主要两次应验，一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一个是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有个状况。这因为它有同样的情形，所以看起来有点重叠哈。那我们试着能看看能够从这里能不能弄清楚一点，更让我们学习正确的教训。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